酸暖，
好暖，
很暖。
看啊，牧者们拥抱在一起，何等的美，何等的善。
嘿嘿，好戏在后头，一二三，开门。牧者们打开心门，分享喜怒哀乐，
彼此带球，相互打气，生命更新，
这更美
更善。
咦，这里啥地方啊？
这里是
牧者抱抱团。
欢迎你参加牧者抱抱团，逢周二的开心团契，我们一起打开心门，享受主爱满满。这是一个牧者的团契，在空中相见。在这里除了有乐意，还有谁呢？
还有在新的一年这个团契里面第一次跟大家打招呼的周清风。
大家好，我是小光师母，新年很开心又见到大家。
大家好，我是美意，新年好。
新年快乐。
我们都希望在新的一年我们越来越健康，所以呢开始的时候还是分享健康的小知识。现在呢天气已经冷起来了，冬天呢是这个心血管疾病的高发季节，低温的环境之下，假如呢我们的饮食又不太适当了，那么呢那些心脏的疾病是特别容易发生的。
是啊，所以真的要留意啊。
那我们可以怎么预防呢？
我们冬季护心呢有一个四个字的口诀，那就是温通补消。首先我们说一说这个温呢，冬季寒冷呢不够温暖，就容易引致我们血管的收缩，出现了血液循环的问题了。
那可以怎么办呢？
那我们就可以吃一些姜啊，因为姜是生热的，比如说我们做菜的时候炒菜放一些姜，或者早晨起来的时候可以用姜丝或者姜片熬一些水喝，可以去寒又可以增加血液循环，对血管系统也有很好的温通作用。
温通作用啊，非常专业的词。我也听说过姜呢，有人跟我说是一个万能的医生。那我也谈谈通吧，应该指的是畅通，让血脉畅通的意思。有一句话我听过很多人讲过，就是不通则痛，意思是说如果说到我们心血管来应用的话，就是当心血管疾病发作的时候就是会痛的啊，心痛。痛的时候可能就是表示我们血液流通了，就是不通了。
哦，我知道玫瑰花可以理气解瘀，行气活血，经常喝一喝是有助于血管通畅的，平时也可以冲水来喝。
我真的心血管呢是有点毛病的，而我就是喜欢热的玫瑰花茶。
另外就是补了，这个补益气血呢可以强化我们的心脏功能。
黄芪是特别好的一味中药，而且呢也不是很贵，也很容易买到，所以大家可以在冬季到来之前呢就用黄芪来煮水，或者做菜的时候煮汤，可以喝一些来气生血的，冬季就一段时间都可以去喝的。
还有油腻的食物我们吃多了容易血脂升高，我就特别爱吃五花肉，但是吃的多了你的血管的血液会比较浓稠，然后会形成那个血管斑块，阻碍血流。所以我想最后一个消是不是应该要消除积聚的脂肪，才可以保持血管的畅通。
哇，我听我们好像变了几个中医啊，我希望中医的听友们听见不要见笑啊。如果说到消呢，我就觉得陈皮我也是真的爱的，所以如果有些时候觉得比较腻啊，吃了油腻的东西，哎，我就建议我们美意传道可以陈皮泡水喝，或者是煮汤加点陈皮也是非常好的。
大家都非常厉害呀，这方面的常识非常好。那么大家还记不记得刚才我们说的是那四个字呢？
温通补消。
这些呢只是我们提供的一些小的点子，大家可以按照本身你的体质用你的方法来做这个温通补消。
各位牧者，谁愿意先开门呢？
好吧，我来。进来吧，我的心就是这样。
我接纳你，
佩服你的勇敢，我也来开心，
我也开，
你们都开了，
我也开。
牧者们，让我们一起打开心门，参加
开心团契。
跟大家刚才说了新年好，新年快乐，这代表什么呢？代表不单是跨年，就是2026年来了，也代表我们的春节很快就来了。那我就想问一问几位，你在春节有什么安排，或者是每年是不是都有一个规律，凡是春节就做那一类的事情的呢？
是的是的，一般的来说我们春节都会跟自己家人在一起，尤其是老人家健在的时候，我们春节是一定要抽时间回去看我们的家公家婆，就是爷爷奶奶，要跟爷爷奶奶一起吃饭，给他们拜年。那后来爷爷奶奶去世了之后，我们还是延续了这个传统，春节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在一起喝茶，要在一起吃饭、哦、一家人在一起、嗯、
就是团圆的日子。
是的，
我们以前也是像每一传道说的，都会回到家里跟老人团聚啊，因为平时我们不在家里嘛，所以要专门就是春节期间要长途跋涉回去见老人。那现在呢，其实我们的老人都已经离开了，所以就不用辛苦的长途跋涉了。所以今年的春节呢，我们就会两个人一起度过。那每年春节呢，其实还是有一些保留的节目，就是会做一些好吃的东西一起来分享、嗯、也有一些休息，因为平常工作啊服饰都很忙，那春节期间就可以休息一下。另外就是还邀请朋友来家里做客、
嗯、很好。我有点疑问呢、啊，牧师真的可以春节期间这么休息不看书吗？作为一个学者，
看的书要少一点，平常他就是周末都要去到办公室去看书的，春节可能就放松一下在家里。
大家春节的计划都是要跟家人在一起嘛，
休息。
其实我大概也是一样的，不过呢过去几年有时候真的没有去探望一些长辈，除了自己的母亲呢那些之外，其他的长辈没有怎么探望。我计划呢这一年啊、就要把一些长辈去探望一下。
我其实没什么特别的计划，但每年都一样。从前我母亲没有回天家之前，我们春节一定有大型的团拜，所有亲友都在一起彼此问候、嗯、那现在母亲去世以后呢，就这个大型的活动就没有了。我呢一般只是跟我的姐姐啊或者我的哥哥见见面，还有就是跟我表妹表弟也见面，因为他们跟我亲如兄弟姊妹。我跟我表妹都有一个自动的安排，每逢春节都会找个宾馆在我们这里呢起码两天，最多是三天，就休息一下吃喝玩乐。
刚才我们都说我们要探望一些老人长辈嘛，我在想最好一天我变了那个长辈，都其他人来看我、
哦、
我就不用到处跑了、
哦我刚才听大家呢，觉得你们春节的时候都是有一些固定或者比较有规律的安排有规划。那我就想请问，在日常的生活当中，那你知道我们的生活环节不外乎都是那几个范畴，首先是侍奉啦，亲近神一些灵修的时间，家庭生活娱乐，还有就是跟你的肢体有交流，还有一些社交的生活。我想问几位传道牧者，是否你会很刻意的把这些都安排成一个规律，还是随意，还是怎么样的呢？
我现在呢就是每一个礼拜我希望规定自己呢是有半天的时间，就是可以没有那么多的事情，可以安静一下。另外呢就起码每一个礼拜一定有一顿饭跟我家里面的姐妹一同吃，而且是有一点空间大家可以多聊聊天、
嗯、哦，就是一个约会了。
对，
我也差不多，平时其实大家都很忙，我们现在孩子大了也很忙，所以我们是定义一周一家人要聚起来吃一顿饭。 然后每一个重要的节日，家里人每一个人的生日也都是一定要家里人在一起吃饭。那其他的时间会尽量去根据家人的需要去安排。但是除了这个小家，我们还要顾着我们的大家。大家其实也是一周也要吃一次饭。
大家
有没有发现我很喜欢一起吃饭？
对对对，我想问美一传道一个问题，你做菜一定很好吃了对吧？
我自己觉得一般，但是孩子们会说这就是妈妈的味道。
那就很好了。那小光师母你怎么去回应两位传道呢？
其实我觉得他们的这些安排呢，既有工作上和侍奉上的安排，也很注重跟家人在一起的时间，无论是跟自己的小家庭还是这个大家族。那在一起，其实我觉得那很多重要的事情呢，就是跟家人在一起吃饭，无论是小家庭还是大家庭，那在一起呢，也会有交流，所以是很美好的时光。
总结一句，好像都是跟吃饭有关的。
对，所以说民以食为天嘛。
我们的节奏，真是中国人的节奏，就是按照吃饭来把事情分隔的。吃饭前是工作，开始吃饭就是一种休闲和沟通。
所以一天三顿饭。
让我坦然无惧来到世人座前，用心灵诚实寻求。
我就感到很搞笑，但我请大家来分享你怎么去维持或者创造你生活的节奏。我就发现大家那个分隔符号是什么呢？就是
吃饭。
对，吃饭前可能努力工作，吃饭就是休闲，刚才讲了。那我就很自然想到出埃及记的画面，就是当长老们跟摩西一起上山的时候，他们在神面前干什么呢？居然是又吃又喝。吃饭真的是可以很属灵。其实你在吃饭的时候跟你的配偶或者是跟你的家人朋友一起聊，一起交流，可以是非常属灵。说真，其实除了这种人与人的交流，我们也可以享受我们的灵宴，属灵的宴会，就是跟神来约会，跟神一起去交流，那是我们的灵粮，灵里的一种吃饭。那就不知道我们几位传道在这方面你是怎样的有规律的促进自己跟神的关系呢？
我想刚开始的时候会是需要刻意的去操练每天的读经，每天的祷告，我们常常就说像吃饭像呼吸必不可少。那开始的时候我们确实是需要操练才可以坚持的，但是后来慢慢慢慢的就会发现真的好像是特别的自然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每天早晨起来想一想 哦，我们的主给了我们新的一天，就跟主打个招呼。
嗯，
然后在任何的状况的时候都心想，嗯，这个是不是合神心意呢？这个是不是神给我的带领呢？这个是不是圣灵给我的感动呢？
嗯，
随时随地的会保持跟圣灵之间的沟通。所以我想，还会有很多神的话语在我们的里面会出来。那慢慢的慢慢的好像就跟神的关系会越来越近。但是我们也需要规律的或者是定期的，我们需要去进行一些学习。
嗯，
所以我们现在基本上就是也有规律性的，也有日常生活性的，因为生命的每时每刻都在敬拜，工作也在敬拜。
嗯，
所以我们的信仰，我们是鼓励大家落实在生活里面，讲究的是生活方式当中活出你的见证。
嗯，所以美意传道的意思是既有随时随地的短短的祷告跟神交流，一方面呢也真的划出时间来定期吧，你每天或者怎么样就定期的跟神来交流。在这方面我很同意他那种随时随地，我现在很多时候呢都会跟神说一两句话，有些时候就生气了跟他说，哎呀我很生气哦，或者有些时候说这个是不是你的心意啊，你告诉我啊怎么样，就一两句。其实进录音室之前都会有点紧张吧，就会说神啊帮助我啊，与我同行啊等等一些短的祷告。至于一些固定的灵修时间呢，我就觉得自己有一个不好的情况，就是有些时候如果太多事情呢就会把它很简短，或者是呢做的时候不够专心。所以我就觉得周末的时候很重要，我们电台也不用上班吧，那一般除了特别的事情啊，周六早上就尤其是自己不开心的时候也特别说，那个祷告就会特别长。
那就好像平常吃不饱，周六的时候就吃他一顿。
我不敢说吃神一顿，
明宴嘛，刚才你说是一个宴席这样。
嗯，我这一听见吃神一顿有点害怕啊。不过约翰福音也说我们吃他的肉还是非常属灵的。
对对。
那周老师你呢？
我呢，假如说你说到这个灵宴呢，我就觉得自己好像一个专业的美食家。怎么说呢？因为责任的关系，我每天都会听不同的电台的节目，还有就是良院的课程。那么呢在这个过程里面呢就变成很有规律的，因为我们的课程我们的节目都是很有规律的播放嘛。
所以你觉得那是灵修的一部分？
当然了，我常常觉得既然我们的听众都可以用我们这些内容来灵修的话，那难道我自己不可以吗？我就每天都吃得饱饱的。
这也真是挺特别
啊。其实我觉得大家也把这个跟神的关系也用一种宴席的方式表达出来，叫灵宴，就是我们无论读经啊祷告啊，或者读一些属灵的书籍啊，包括像清风老师听一些广播，好像我们就是透过不同的饮食的方式，在自己的灵里用神的话来喂养自己的生命。那我们说到这个灵命的喂养，在身体的食物也是需要多种多样不同的时间。
嗯，
啊，灵宴也是这样多种多样，有读经啊祷告啊，读属灵的书籍啊，还有就是听节目啊，还有就是参加聚会啊讲道啊等等，这些都是不同的食物喂养我们的生命。但是也发现呢也是要有规律的，就是一日三餐让我们的身体营养均衡有规律，慢慢就变成了好像生命中的一种模式，就不用刻意提醒自己这个时间必须怎么样，我们就会根据自己的时间工作的安排，我们就会给自己的这个灵宴安排好不同的进食时间，不同的种类，让我们的生命都能够得到营养得到喂养。
就是说到一个规律性是很重要，当中就包括一个操练，不光是凭我们自己的爱好。
对，但是偶尔还是可以行云流水的，
偶尔也上山跟神吃顿好的。那乐意呢先说出我自己的难题。我其实是一个很有计划的人， 我看见，但我说我很有计划，
但是、那个、
清风老师已经望着我了。
对，那个计划就没有真的执行出来。
对，其实我呢，对我的生活，尤其是年轻的时候，比现在年轻的时候，我是很喜欢把自己的生活啊，什么时候灵修，什么时候读经啊，什么时候该做什么，都编得很仔细，
有一个时间表，
编得很好，起码脑海有一个，或者也写出来。但我就发现，我不断的打乱我自己的计划，或者给别的事情打乱我的计划，真的坦白说不是一个很自律的人。所以现在年纪越来越大了，我就比较少去规划的很细，有一些规划，但是不会规划的很细。现在例如我周末该做什么、尤其是周末，因为平常你上班其实事情大概都是这样发展了，有一个节奏，但是周末一般都会有些规划。但是我的失败之处呢，是常常我的规划都会被打乱。通常被打乱是什么呢？因着要做这个节目，我也想了一下，我觉得第一呢，就是有别人的需要，就是总是会有一些人说他想跟你聊聊天啊，或者他有些事情啊，我都好像看啊，你这时候拒绝他就，哎呀，真的他就没人可以聊啊。其实这个想法不一定对的，但有些时候或者一般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啊，是应该跟他聊，或者是别人的需要要关照，这是第一点。第二呢，就是可能因为平常自己把那个生活的节奏拉得太紧了，所以一到周末很容易就会放纵。就是怎么放纵呢？就是不想想东西，什么都不想做，所以就会看视频啊，从前跟大家讲过啊，甚至是发呆啊，就是一种放纵，你也不是真正的休息，例如看视频也不是真正的休息。我觉得这是不能把我的计划实践，也影响我身体健康啊灵敏健康的两大要点。
那乐意老师，你对自己的要求实在太高了。刚才你提到的一点，首先呢，你给打乱，因为你对别人的爱，
可能只是不好意思拒绝、也有这个成分。
另外呢，刚才你说周末的生活过得有点不一样，那也是一种生活的节奏嘛，有时候会急一点，有时候就缓一点，也是健康的。那么你说到有关这个打乱的问题呢，我就有一个做法，怎么样呢？就是我起床是特别的早，那早到一个地步呢，是没有其他人去打扰你的。那么呢，那个时候你可以先把最重要的，比如说一些灵修呢，听一些节目呢，都先做好。这个就是我平常觉得最不容易给打乱的一个方法了。
就是周末你也起得这么早吗？
比平常晚可能一个小时。
哦，那还是很早啊。
还是很早。
我知道周老师，你好像早上5点或者4点多就起来了。
对，跟我们广大的农民是差不多的。
哦，那你周末也顶多是6点你就起来了。
对。
好厉害。
我觉得我对你乐意的分享就特别的有同感。我在刚开始的时候也是把时间排得很满，但是我后来发现其实你排得满，它不会按照你的时间去发生一些事情，所以后来就慢慢的调整。我现在基本上我会学两大功课，一个呢就是把自己的时间分成大块大块，就是一大块是做什么，那大块的时间中间会有一些空隙，这个空隙是可以允许自己休息一下，发呆一下，调整一下，或者是处理一些应急的一些事情。那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会学习拒绝别人。在以前的时候其实不太会拒绝别人，老是像刚才乐意分享的，就觉得好像不能拒绝呀，他有需要我应该去满足他。但是后来我会发现说，其实你没有办法去满足别人所有的期待。那如果是我可以，我就会去答应他，但是如果我真的不可以的时候，我也会很礼貌的去拒绝他。那这样子下来操练一段时间之后，我会发现其实我的时间就慢慢的就变得比较宽裕，那自己的心情也会好一点，轻松一点，没有那么的焦虑。
其实长远也是对别人好的，因为你自己的情绪健康啊，灵敏健康，才能帮助更多的小羊。这个道理是知道，但我在操练实际的操作方面还需要努力。 那么小光师母你呢？
相对来说我的时间比较好安排，就是我没有那么严格的工作的框架，家庭的需要就是占很多时间，所以相对来说我的时间一个是灵活，一个就比较容易安排，就反而容易有规律。那我也会按照我的需要，我会有一些时间块，比如说有一些时间我是空出来要去辅导别人的，有些时间我是要去准备讲章的啊，有些时间我是要跟学生互动的，所以相对好安排。但是也会有那种打破我的时间规划突发的事情出来，我也会用每一传道用的那种方式，就是当有人有需要来找我的时候呢，我一方面呢就是按我的时间框架，我如果能安排我就安排，但是我也会说我现在这个时间段不行，我会给一些其他的时间来让他选择，就是一方面不会让我的时间太乱让我情绪不稳，另外我也给他一些其他的选项啊，这个时候呢就是也能照顾到别人，也让我自己的时间不会打乱，情绪会很波动，所以有的时候会推后或者拒绝一些邀请。
师母的意思是有需要他就会拒绝别人，但是他也会给对方另外一个安排。
对，也不是真的拒绝嘛，就是给对方另外一个时间的选择、
这样也不错啊。
拥抱自己是要善待自己的情绪，照顾自己的情绪，勇敢地去面对它，不要去压抑它，
要勇敢地面对自己不足之处，也接纳自己的软弱。从主里面来看，我们虽然有不足，但是仍然有价值。
牧者抱抱团，牧者的空中团契。
那么各位亲爱的团友，在这个最后的部分，我就给大家一个任务，每个人就说一句话来鼓励空中的团友开始规划自己的日常生活和属灵的操练。
就是那句话又有点推动性的，而且又简洁。
我想送给大家一句话，就是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所以利用好神给我们的时间。
我想说的就是做好你的优先次序的选择，然后提纲挈领的来安排时间。
乐意说的是属灵操练不紧急却很重要。
我的那一句呢是神有秩序，我们也要有秩序。
谢谢各位的至理名言啊，希望能感动我们的听众朋友，我们的牧者们。牧者们，不知道你有什么回应，你的生活规划还有属灵的操练现在的状况是怎么样的，我们等着你对我们节目的回应。你可以在留言板留言，也可以透过短信13229966122开头注明抱团，或者是电邮抱团汉语拼音 A 圈良友汉语拼音点 NET 和我们联系。
我们也感谢我们空中的团友参加我们今天的开心团契，就让我们彼此拥抱，活出主爱满满。
我是乐意，
我是周清峰，
我是美意，
我是小光。
我们跟听众朋友说一声
再见。
再见，
再见，再见。
只因为我们都是同路人，才会有同样的经历。只因为我们都是同路人，才会有同样的追求。
同路人一定要同行。